也干好了出来的时候，你得献媚，俏声叫句，谢谢光临。叫得好的话，爷就好好干你，否则有你好受的。反正春花闲着，也有的是玩物呢。月琴被弄得春情大发，欲仙欲死了，只得任我摆布，忍了羞辱，拉长了声，娇媚的叫着，欢迎光临，谢谢光临。我赏着迷离勾魂的媚眼俏脸，听着淫荡销魂，有一下没一下的叫声，后面还有春花用小手嫩舌舔弄摸含助兴。就这样，兴致逐渐高涨起来，日的频率也加快了，月琴口里的声音模糊起来，变成了欢迎，谢谢，最后更是连叫声爷爷颤巍巍的淫荡叫声，叫得我心都碎了。没多久就兴发如狂，在月琴的阴道里一泻千里了。没想到呀，最后这一泻的时候，月琴来了声俏皮的，欢迎下次光临。这让我在虚脱中多少感受到一丝趣味。这次春花用毛巾擦了一下，又让月琴舔含干净后交给春花含硬了。我让春花侧身躺在地毯，刚才干月琴太累了，这样省劲一些，撩开她的旗袍后襟，挑开有些宽松的白色钉子内裤，这玩意儿就这点好，连拖都不用就可以省进去，再由月琴在后面舔屁股助兴，玩弄多时，也是在春花娇声娇气的谢谢光临的声中射在他的身体里面。出来时我发现文丽不见了，只有谢娟还乖乖地坐在一楼接待室里，静悄悄地等待下班。我的脑袋发昏，走过去一下子瘫在旁边的沙发上。谢娟一见我这样，十分关切地走过来问我，白总，您没事吧？我勉强笑了笑说，
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
谢娟给我倒了一杯茶，我慢慢饮着，品着青绿色的液体和淡淡的茶香，又掏出一颗秘制的回天补肾丸，黑红色的一大颗，嚼着吞咽了下去。老孙现在是我的私人医生了，给我配了不少的好药，他的药说实话还挺管用的，这不才下去就觉得丹田有股气汇聚起来，就手练习了一遍从阴霞那里学的进攻十二式，收了功以后觉得神清气爽的样子，正品着喝茶，月琴和春花都收拾干净下来了，换了身洁白素净的便服，围坐在我的身旁。我靠在沙发上闭了双眼想着问题，脑海中回荡着一个人的身影，那就是文丽。说真的，她是我最信任的人，但今天的表现结合以前的种种疑惑都浮上了心头，这个问题太复杂太困难了，棘手的让平时颇以聪明自负的自己都迷糊起来。很明显以前文丽和赵植的关系非同寻常，但自从他进入我的生活以后，好像这层关系至少开始淡薄起来。赵植多次在我面前提醒要注意文丽，虽然自己不以为然，但今天看来大哥毕竟是大哥，当然现在这两位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不管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都是这样，这也让自己就这点不能深入进去。那么文丽和其他势力有没有可能有勾结呢？这真是个让我很是为难的假设，如果有的话 问题就极其复杂了。先还是把问题简单化一点，从春花的供述中可以看到，唯一的信的情况就是文丽好像和赵志手下的这两个保镖有点异常，这点是有点奇怪的，因为这两个人是他进龙腾以后赵志才招进来的呀。从文丽身上又将视点转移到这两个保镖身上，说真心话，这两个人我都不太喜欢，尤其是那个姓常的，飞扬跋扈的样子。今天虽然当众挨了赵志一个大耳瓜子，但他看着我的那种恶毒的目光，让我时刻有芒刺在背的感觉。如果有英霞在就好了，他多少可以对付一下，而现在自己势单力孤，赵志和文丽又是不可或缺的人物，目前最好的策略还是隐忍为上。不过明天的接钱还是好好考虑一下，金额那么大，最好让英霞陪在身边比较稳当一些。第32章，明星入怀。赵志上了自己的宝马轿车，还在回味刚才的场景。自己的手下虽不太争气，但白秋那两名旗袍迎宾还真是有点味道，一个风骚美艳，一个青春甜美，气质和风韵都出来了。看来这小子没少在他们身上下功夫。听说这两个以前还是飞龙的女工，如今出落得如此漂亮出众，也难怪自己的两名手下起了歹念，要是退回去，自己也会上了这两个尤物的。想到女人，赵志的下面不自觉地硬了起来。男人谁不好这口啊？以前和文丽有一腿，但那已经是明日黄花了。如今自己轻松的300万就进了腰包，钱能壮胆，钱能助兴呀。人逢喜事精神爽，今天龙腾开张，公司分红，这都是天大的喜事，怎么着也得找点乐子。赵志虽不像白秋那样铺天张网兼收并蓄，但他也有自己独特的品味和爱好。用手机打了一两个电话后，
把我送到滨江路45号。
赵志简短地命令着坐在前排的两人。
好的，知道了。
常卫东有点没好气地答应着，他还在生赵志的气。主子虽然是主子，但刚才也太不给自己的面子了呢。车到滨江路，一片浓荫中，赵志下了车，看着宝马车绝尘而去，那豪华大气的背景引得路人注目，赵志心里还是涌起一些自豪的感觉。自己现在可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了呢，黑白两道加上新疆和日本方面的后手都为自己做事，而事业上的成功和日进斗金更让他平添一种豪气，这情场得意看来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情。赵志慢慢沿着滨江路往前走着，天近黄昏，但和车上比还是比较热，于是他把西服脱下来拿在手上。就这么走了3分钟，他走进了滨江路48号，这里门口挂着牌子，上写着江宁市京剧团，和门口的大爷打了个招呼，递了根烟给他，还简单寒暄了几句。赵志就是这样，当任何人的面都不露声色，而且很是和善大方的样子，让人觉得很好处。门口的谢大爷被他的小恩小惠打点着，关系很好。赵志沿着宿舍区的小路往里走着，沿路都是一片萧条荒芜的感觉。原来江宁市是没有京剧团的，只是上届市长是北京来的下派干部，找了几个单位赞助搞了起来，先还红火了一段时间，甚至到北京汇报演出过。到后来他一走， 加上京剧现在实在不很，加上京剧现在实在很不景气，除了每年春节有两场带点政治意味的汇报演出以外，整个剧团几乎没有什么更多的演出任务了。走到了六栋三单元，门口杂乱地放着几辆破旧的自行车，赵志绕过，爬到了最高的六楼，还没等他敲门，门就开了。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M。
进来吧，一声俏生生的女声传了过来，让赵志觉得精神为之一爽。赵志站在门外，想象京剧团头号花旦白玉仙的倩影，她那合身的女性套裙衬托出娇人的身段和修长丰满的大腿，还有那一扭一扭的丰满屁股的中间夹着的那个让他无限回味的小浪逼，心中涌出无限的感慨。就在这扇门的里面，就住着这个任何男人都渴望一间房子的名牌花旦明星。赵志自认为在自己身上潜伏的性格，实质上是一种好强心理。从小因为自己是个穷孩子，没有任何女生喜欢他，从那时起他就暗暗立下誓言，一定要把那些看不起自己的女性搞到手，特别是那些高贵的女明星。尤其是上中学的时候，县剧团到他家附近表演过几次，看着台上的表演，情窦初开的他全部的目光都集中在花旦的俊脸和俏身段上，那才是真正的女人呐、媚眼流波，兰花玉竹，杨柳细腰和流水台秀，让她深深陶醉，想自己今后有钱了，一定要把制住这样的尤物来好好赏玩一番呢。这么些年来社会上滚爬，赵志认为女人不过是天生供男人享受的尤物，女人的感情也是廉价的，只要有钱或者有权，再用点心机并不难得到。而且他还觉得与女人玩感情游戏太乏味太浅薄，无法使他心里得到满足。他从此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事业的追求上，用在计谋玩术的玩弄上。随着事业的成功和经济的富有，他的社交圈子也扩大了。其实除了文丽外，他前后有不少的红颜知己、红尘娇娃，但昔日的情节还是让他难以忘怀。两个月以前，他把目光投向了日渐被人冷漠的江陵市京剧团，团里虽然没有下岗，但经济上捉见现轴，每人平均发四五百元的工资，这当家花旦白玉仙也不例外。文君心寡，老公得了肾衰竭去世，二十七八的他又一直没有生小孩，精神上寂寞，生活上无助，正是最孤独软弱的时刻。赵志来到了他的身边，从精神上、肉体上和经济上都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这让他感激涕零之余，心甘情愿地当了他的情妇。接电话以后，白玉仙在自己的宿舍里进行了精心的装扮，她现在的装扮比起舞台上更显得成熟娇媚，处处洋溢着女人的性感。白玉仙对着镜子仔细地照了照，感觉到满意，然后从衣柜的底层拿出了一套黑色的性感的内衣。这套内衣是白玉仙昨天特意从专卖店买回来的，为的就是要给赵志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也十分清楚，赵志很喜欢在特殊的场合玩弄女性，比如在办公室、在 KTV 包厢等一些公众的场所，甚至还有汽车上，而这样的内衣是很方便的。内衣由三件组成，一件是黑色蕾丝花边隐形吊带的乳罩，一件是黑色钉子裤型的窄小三角内裤， 还有一件是黑色透明的开裆的裤袜。精心穿戴好以后，白雨仙又从衣柜里找了一条薄如蝉翼的黑色吊带裙穿上。由于是吊带裙，所以整个白嫩的肩膀都露在空气中，黑色的蕾丝花边乳罩的隐形吊带深深地嵌入了白嫩的肌肤中。白玉仙见状，将吊带裙的吊带移动了一下，将乳罩的吊带遮住，脚上又穿了一只今年特流行的黑色绒面尖包头金霸后空高跟鞋。镜子中成熟妖媚的女性形象终于让她十分的满意了。正是这个时候，她听到了开门的声音，赵志闪身进来，回首掩上了门。
哎呀，我的玉仙大美人今天打扮得真像个仙女一样啊。
赵志一见白玉仙今天的打扮，就热情地赞美说。他迎上去，一手拉住了白玉仙白嫩的小手，眼睛盯着她上下打量，心里想着，这娘们儿好像比前几天更白嫩更丰满了，浑身更是充满了妖媚性感。两人牵着手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赵志顿时感到一股成熟女性的体香，不由自主地瞄了身边这个性感的女人，几乎是零距离的审视，让赵志几乎看清了白玉仙白嫩肌肤上的纹路，心里不由地颤抖了一下，一股热流冲向腹部，下身竟然立马有了勃起的感觉。赵志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龟头有东西流出来，将内裤弄湿了一点，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让他很快地清醒过来。
妈的，急什么呀，今天有的是时间，就这靓妞还不够刺激，还有张青也一起叫过来吧。
心里想着，下面的鸡巴一阵狂跳，真的有些失态呢。张青也是京剧团的一名花旦，他和玉仙是同一所戏剧学校的校友了，比玉仙小两岁，经常和玉仙搭手演戏。玉仙演白娘子，张青就演小青；玉仙演崔莹莹，张青就演红娘。两人是好朋友，但不知道是眼光高还是因为什么，张青一直没有结婚。赵志还是通过玉仙和张青认识的呢。
玉仙，你打电话叫张青过来吧。
听到赵志冷冷的命令口吻的这句话，白玉仙一愣，本来今天觉得赵志兴致颇高，自己好好打扮一下，想和他美美享受一下二人世界，但听到十分突兀的这句话，仔细看看赵志有不像开玩笑的口吻。
别叫他来干嘛？咱们俩不是挺好的吗？
玉仙反问了一句。
让你叫你就叫，别烦我。
赵志有些生气地说。白玉仙虽然是京剧团头号花旦，但性格上是个很温柔内向的人，加上生活上精神上又仰仗赵志甚多，早被赵志给治得服服帖帖的了。听见他有些恼怒的口气，想起自己毕竟只算个二奶，便再也不敢怠慢，只好给张青打电话了。
赵哥，张青说他晚上有事，十分抱歉来不了。
玉仙边拿着话筒边向赵志转述着。赵志一听，心里一阵冷笑，让玉仙把电话给他。
张青，你来还是不来？今天可是我请你来呀，好好收拾一下过来吧。
赵志用很重的口气说着，好像对方有什么把柄在自己手里一样，就这一句，对方好像掂出了分量，一下子软了下去，答应立即过来。赵志品着白玉仙给他煮的咖啡，横躺在沙发上，享受着天仙美女般的头牌花旦白玉仙跪着垂腿的待遇，心里舒坦极了。千金难买美人恩，而今自己也没用几个子儿 就让这天仙般的明星美女乖乖就范。正在这时候，咚咚，有人在敲门。